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9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接下来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被朝鲜释放的两名美国人安全返回美国，裴俊浩和马修米勒星期六夜间抵达太平洋沿岸华盛顿州的一个军事基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陪他们飞返，克拉珀通过努力使得他们获得了自由。裴俊浩受到家人的欢迎，包括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稍早告诉美国之音，他一直在等待儿子获释的消息，但当国务院星期六通知他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裴俊浩在机场举行简短的记者会，对所有支持和没有忘记他的人表示感谢。裴俊浩是美国韩裔传道士，自2012年起就被朝鲜以从事反政府活动扣押。马修·米勒也受到家人的欢迎，他去年4月起被捕入狱，当时他在平壤机场撕毁了入境签证，并要求庇护。裴俊浩和马修·米勒是被朝鲜扣押的最后两名美国人。国际社会指责朝鲜广泛的践踏人权，目前还不清楚他们获释的原因，以及克拉珀和谁进行了谈判等消息。美国官员说，美国领导的空袭星期六在伊拉克摩苏尔城附近袭击了一支伊斯兰国的车队。美国官员说，当时10辆汽车组成的车队行进在伊斯兰国头目聚会的地点附近。美国官员不能证实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是否出席了据信正在举行的伊斯兰国领导人会议，也无法证实是否有该组织的首领被打死或者打伤。美国领导的联军几乎每天都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实行空中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授权美国军队向伊拉克增派1500名军人，作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行动的一部分。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纽约联邦检察官洛雷塔·林奇为司法部长，作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并成为内阁中的一员。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宣布这一提名时说，林奇是担任这一公职的最佳人选。他说，林奇在30年的职业生涯中，作为一名强硬、公正和独立的律师而闻名。他毫不留情地和恐怖主义、金融诈骗与网络犯罪作斗争，与此同时坚定地捍卫公民权利。如果获得国会参议院的批准，林奇将接替即将离任的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成为第一位非洲裔女司法部长。霍尔德是美国第一位男性非洲裔司法部长。星期天迎来了柏林墙倒塌25周年纪念日，现任与前任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这个日子里对主要大国之间持续的分歧发出警告。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让人们意识到，为了欧洲的完整、自由与和平，需要做出更多的工作。柏林墙把德国首都一分为二，并标志着二战后美国及其盟国与苏联的对立而展开的冷战。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星期六表示，世界濒临一场新冷战的边缘，并且有人认为新的冷战已经打响。戈尔巴乔夫在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上说，在大国之间对话破裂的背景下，欧洲和中东的流血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香港参加自由国际及亚洲自由民主联盟会议的约50位成员，星期六晚探访金钟占领区，与部分示威者交谈，声援和平，争取民主。这些成员来自英国、芬兰、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一些领事、议员及前任理事等。据港媒报道，自由国际联盟会长米诺维斯表示，他们只是顺道探望，无意干预中国内政。以上是新闻的全部内容。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北京主办亚太经合会议如何考验习近平的外交智慧，中国海外猎狐反贪行动代价值多少。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主持人好。
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北京。2014年亚太经合会议本星期在北京开幕，中国作为东道主如何与其他国家周旋角力成为最大的看点。那么习近平是否与安倍举行会谈为中日僵局破冰解冻，如何与刚在美国选举中成为跛压总统的奥巴马消弭中美旗舰，是否会和普京亲密互动展示中俄同盟向西方示威，面对海峡两岸最近的负面的互动，如何拿捏对台湾的态度，这些都是外界拭目以待的重头戏，也是让人们一窥习近平外交手腕和政治智慧的大好时机。那么这次亚太经合会议，中国希望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与日美俄台之间的博弈有何看点？我们请各位嘉宾来分析一下。那么首先请张国华先生跟我们分析，就这次亚太经合会议，你觉得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中国想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我们要知道，这是第二次在中国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的这个会议。上一次是12年前，是在上海，是由江泽民出面主办的。那习近平主政以来，这是他的第一次，而且虽然在中国之前有过，比如说上合组织的这样的会议啊，国际会议，但是这个亚太经合会，因为有亚太地区21个经济体，包含了美国、俄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国哈，大的日本，都去，所以对习近平来讲，确实是展现他的外交啊，他的经济能力啊，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他想展现的，第一，中国呢。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有崭新面貌崭新面孔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看到花了10亿美元在反腐要节俭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花了10亿美元来筹备这次会议，说明他对这个会议的重视。
中国政府的确非常重视，这是习近平接班以后的第一次的国际的大事件。站在他的立场上，他想达到的目标我们可以去揣测，一个是确立和彰显由他执政以后中国提高的所谓提高的这个国际地位，然后理顺和美俄俄日的三国的大国的这个关系，而且展现个人的那个外交上的手腕和智慧，在这过程中不要出现自己的老百姓捣乱，然后呢不要出现这个自然的或者人为的一些麻烦，这就算是达到了他们的这个要预期的目标，这是从站在这个中国政府的角度上来看了。
晓农，
我看了一下他的会议的材料，这个会议有4个具体的目标，第一个是要中国想推行东亚自贸区，第二个是希望建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这两个目标现在基本上都处于搁置状态，说而不做。特别是亚洲自贸区这个问题，实际上据这个APEC 的那个执行主任说，是没有一个国家想去真的从事这方面的谈判。第三个目标是希望能够推动反腐宣言，第四个目标是希望在双边高峰会谈当中，提升中国的元首形象。我想现在这4个目标当中，大概只有最后面2个比较落实一点。
好，破空。
我想这次 APEC 峰会习近平应该是试图把它打造为个人的外交成绩，因为习近平上任2年多来，他在国内反腐塑造习青天的形象，在国内呢得到了一些民心，但在国际上观感不好，因为跟周边国家紧张，国际上呢给人感觉很僵硬，很霸道。那么这次他可以通过频频握手、频频举杯， 然后微笑外交来树立它的一个柔性的身段。同时外界可能不会想到，就这样一个重大的会议 APEC 会议会给中国政府在国内宣传造成最大的利好，因为它会给国内造成一个万邦来朝的印象，造成一个就是说中国政府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得到各国承认的这么印象，所以它最终来说是习近平个人的一次外交大舞台。
我们知道这次 APEC 会议召开啊，我关注到就是海外媒体的报道，很多都是在报道中国的这个非常强大的保安措施，以及这个环境保护措施、消除雾霾的这个措施。那么，但是你感觉到就是好像有点讽刺之意，觉得中国好像做得很夸张哈。我想问问臧国华先生，你对这些中国采取这些措施、准备措施，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是恰当，还是说有点过了头？
我觉得在这个，因为恐怖主义这个到处都有嘛，所以这个在这个安全措施上。你怎么做大概都不为过，因为这样的会议在其他国家举行也是海陆空立体的这个安全措施。至于这个在中国做事情总是有一些中国的特色，那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北京2000万人放长假，这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
6天长假，对，
不仅是奥巴马这个普京这样的强势这样的大国领袖哈，看了以后都会这个赞叹不已啊，这个其他的小国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个就看得出啊，这个中国人做事情啊，他有他的这个这个很特别的地方。
对，安全措施是一回事，扰民是另外一回事情。从他这个 APEC 之前所有的措施可以看出来，中国政府非常的紧张，这种紧张可以说是来自于不自信。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上把架子撑得很大，这个和这个几个大国进行斡旋。然后要确立自己的大国地位，而且这个大国地位每年在提升，要把这个彰显出来。那同时对于国内老百姓的支持是非常的不放心的，因此他这个又表现出来以民为敌的那种意识，所以呢，这个进行了很多的这个安全措施。这种安全措施有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一个 APEC 会议就把庆丰包子店的形象给破坏掉了，因为庆丰包子店它是要一个亲民的形象，而 APEC 会议为了这么一个国际会议，保安是肯定的，任何国家都要做，但是已经扰民扰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在国际这个在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做到这个样子。
小龙，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 APEC 会议中国采取了非常措施来维护它的形象，实际上呢也产生一些效果，像北京出现了所谓的 APEC 蓝，就是说好不容易雾霾暂时被削弱了，天空出现了蓝色，但还有就是大批了这个机关事业干部不用上班了，免费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休假机会。但是这样的非常措施本身暴露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那就是如果没有这些非常措施，那中国的形象不就是一切都
no sound
又暴露成原型了吗？换句话讲，没有非常措施，中国其实这个形象是见不得人的。
喂，纽约的破空。
Hello。对，这次扰民措施，它主要出于两个，一个是安保的考虑，一个是雾霾的考虑。那么刚才各位都讲到了，但是有的措施是做得非常的过头。那么比如说来说，他这个刚才建立讲到的包子店，实际上他把包子店、熟食店都给关了，所以这才破坏了他的包子形象。本来习近平是以吃包子著称的，那么早餐车被赶走，说老百姓感到非常不方便，说这是严重的扰民。而更严重的是什么呢？说连殡仪馆。八宝山殡仪馆发出通知，在这个会议期间不得焚烧衣物，如果要焚烧花圈或者挽联，要在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也就是说连死人都不能安宁了。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最严重的就是对北京企事业机关人放假，而且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一律放假，河北廊坊啊这个周围这个都放假，影响面积啊2000万人。2000万人了，还有很多的企业和银行停产，这远远大于香港战中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说这样子不惜经济代价，不惜这样的扰民，然后这个人为的制造一个蓝天。连环球时报最后都说，过度整洁的北京不像真北京，临时性的过度整洁的北京不像真北京。说这样的扰民措施，我们想中共各次会议都是这样的，这次呢尤其严重，引起了很多的怨声载道。
好，我们再来看看几个外交热点哈。我们知道这次APEC 会议的一个重头戏就是说习近平和安倍日本的安倍首相是否会举行会谈，那么双方目前还是僵局，就是因为双方都拒绝让步。但是今天杨洁篪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了会谈，那么就钓鱼岛等问题进行交换意见。会后很有意思的是说，日本说 日本的立场没有变，但是中国媒体报道说出现了破冰，就是说日本方面做了让步。那么你怎么解读这种双方说法的不一样，张国华先生？
中日关系的这种僵局啊，双方都想打破它，美国也希望这个中日间打破僵局，所以这个其实过去六个月以来，这个双方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也可以说是寻找一个台阶要往下走。那这个其实这次的 APEC 会议是提供了一个时间的节点，这个有一个 deadline， 有一个这个期限放在那儿，你必须在这个点之前给我解决，否则大家难看。你主人待客，你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刚刚说了，这个2000万人去休假，来办这样一个会议，结果呢，这个日本也是一个大国，世界第三大的经济体，结果跟你还僵持着，这个面子太不好看，所以呢，必须要这个解决问题。那我觉得双方都有退让，只是在我看来，这个中方的退让稍微大了一点。如果我们用这个比例来看的话，大概在3-7、4-6之间。那日本呢，承认他没有承认这个钓鱼岛有主权争议哦，他只是说在这个钓鱼岛以及东海的一些这个紧张情势上，双方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所以中方这样就接受了，实际上找了一个台阶往下走。
实际上刚才那个记者的报道可能不全面，他是这样。它是中国呢，一直有两个条件，就才能和这个西安的会见才有可能发生。那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必须保证不再敬拜到那个靖国神社去参拜。第二个呢，要承认钓鱼岛的这个领土争端是存在的，并不是说不存在。那实际上日本让步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钓鱼岛及东海的一些有不同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存在的争端，
对紧张情势，
紧张情势
有不
同的看法。但是所谓的立场不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钓鱼岛的
主权
的立场不变，
没有
是这样。实际上，他日本让步的就是说存在争议，我承认了这一条，但没有说这个靖国神社的事情，因为中国政府早先提出来两个条件，其中包括靖国神社，在没提靖国神社的情况之下，同意会见了，等于双方各让一步，见面。
但是我觉得日本就是说，就是中国这个媒体把它抬得比较高一点，说是破冰，所以我就是要让大家分析一下。那么陈小龙先生，你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个说这个中日现在破冰了哈，在这个会谈之前，你是怎么解读的？
所谓破冰，其实说白了就是中日关系退回到这个7-8年以前，将关系相对来讲比较好的阶段。这次杨洁篪和这个日本的这个部长级官员在钓鱼台会面的时候，双方达成的共识是按照4个中日双方共同承认的重要文件，重新恢复共识。这个包括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以及后面的3个重要文件。这几个重要文件都是不涉及双边有争议的问题的。换句话讲，中国在这最近2年对争议问题的强硬姿态，中国实际上是收起来了。在这个情况下，才达成了所谓的共识。因此，国华讲的中国让的比较多，恐怕是个事实，就中国不闹腾了。
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你的分析。你觉得，大家确实注意到，就是中国的态度有所软化对日本，你觉得原因是什么？怎么造成这个局面？就是说，北京态度的转变背后有什么原因？
在2年前，关于这个中日钓鱼台激烈争端的时候啊，我曾经做过一个分析。我说中日钓鱼台争端，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比如说2012年那次暴力反日示威，就是周永康在背后主导的，他要给接班的习近平造成一个困扰。那么其中就有那个公安便衣带头去打砸抢烧，那么造成那个结果。结果后来这个习近平上任以后，他被迫的有两个强硬，一个是对日本强硬，还有一个军事上强硬。因为他要一个是跟周永康政法委做权力斗争，另一个他要跟军方做权力斗争，因为军方需要对外强硬来赢得军方的话语权和他的这个军费和资源。那么习近平要抓住军权，就必须呢也迎合这种军头的思想。那么现在权力斗争告一段落，周永康被斗倒了，军方的这种这个实力派像徐才厚、郭伯雄也都被斗倒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呢，当时我就预见呢，将来中日关系会缓和。那么现在的确出现了缓和，尽管在言论上还有一些激烈的地方，但从去年11月以来，中方对钓鱼岛的这种大规模的派遣军机、军舰、海监机这个海监船的这种骚扰就停止了，换成了渔民去这个袭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实际上中日双方 都在压制划水啊，这个暗中使力来改善这个中日关系。那么中方曾经提出啊两个条件，那么刚刚大家谈到了，实际上日方呢做了灵活的回应，就日方在会见李先念女儿的时候，安倍会见女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近期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并没有说不参拜，没有说任内不参拜。另外关于这个就是说钓鱼岛争端，中方要承认争端，日本没有承认，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就是这次达成了一个，就是中方公布一个叫近年来，这个叫不同主张，这个说明没有动摇主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中方呢是我们是看了一种协商两种表述，就好像胡锦涛访美没有国事访问，但是胡锦涛说成是国事访问，美国说工作访问。这次日本也是这样，各自表述，日本的立场没有变，但中国表述成说有改变，是给中国国内老百姓做宣传用。
好，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哈。我们知道刚刚结束的这个美国中期选举呢，共和党获得对参众两院的控制。那么对于未来两年，这个奥巴马在内政外交方面造成很大的牵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背景下，奥巴马到中国去，习近平要和他达成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你觉得可能性有多大？张国华，你的解读是什么？
这次这个其中选举的结果对民主党这个打击是很大，对这个奥巴马总统本人啊，这个打击也是很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对将来啊，这个共和党操控的这个国会两院对奥巴马的牵制主要在内政上，外交本来就是总统的这个职权范围，所以他到中国去参加会议应该不会太影响他的这个地位。还有一个美国政治，我们知道美国政治有很特殊的钟摆效应，这一次啊选民对这个民主党不满，两年以后如果这个希拉里出来这个竞选的话，他可能可以，他对他来讲，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很好的这个目标，那就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他可以去骂，可以去攻击。所以这个究竟这个奥巴马到这个中国去啊，这个去谈外交，去签协议，这个我觉得中方不会轻视他，不会把他当博样。
这个虽然这个习近平啊，还有中国政府在外交上把架子撑得很大，但是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他们还是比较务实和理性的。比如说面对着这个三个大国的关系，我是这样的这个评价：第一，和俄国呢，他只是求个面子，做个姿态，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中俄的联手可以在国际上给西方做一个制衡，这是一个面子的事情，实际上实质的东西比较少。日本呢实际上是求实质的东西，因为两国的实质经济关系非常重要，而两国的经济领域都非常脆弱，因为中国政府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他的政权都感觉到不稳。那日本对于经济一向是非常重视，我们都记着在六四以后首先到开进到中国去投资的还是日本，所以他们这个有实质的经济关系，所以双方都要求这个实质的经济关系，面子是其次，也就是说俄国是面子，日本是里子，而美国是连面子和里子都要要，因为双方都非最重视的还是中美关系。中国也非常清楚，就是这个面子要给足，无论是奥巴马现在已经是这个面临着国内这个政治的很大的压力，这个面子要给，而实质性的东西也要和美国达成。
我之所以问到美国的跟你奥巴马这个背景，是因为你任何政治家大国之间领袖之间的关系，他也看跟人际关系也要看一个政治回报的问题。因为奥巴马大家都知道后面只有两年，而且还是一个跛牙总统，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不知道习近平跟奥巴马这个互动会有什么影响。那么小农，听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外交是向来非常势利，这一次奥巴马的这个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刚刚共和党赢得这个多数以后，中国的官方媒体立刻跟着就开始批评奥巴马是跛牙总统，不行了，已经只剩两年，办不了什么事儿了。这个算计呢，确实我想没有给奥巴马面子，对奥巴马来讲不是个什么好事儿。不过奥巴马去北京访问有一个有利的地方，那就是美国这个国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之间关于对华政策上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分歧，双方其实对中国问题不是他们的这个在国内争论的主要的焦点，所以奥巴马在这方面去中国的时候，他是这个回旋空间会比较大，因此我觉得他还是可能和中共谈一些问题，但是能谈到什么程度，其实不见得取决于奥巴马，而取决于中国愿意做什么事儿。
好，破空。
我想这个美国这一次呢，美国总统去北京要跟习近平谈成什么，的确会受到削弱，因为跛牙总统的形象。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从美国的中期选举看到，美国的政治刻度是以两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中国的政治刻度以十年为单位来计算。有中国十年内不会更换领导人，也不会更换所谓的人大政协，那么十年才会发生一些所谓的变化。但是美国两年就不得不发生变化，所以未来两年还是一个刻度。比如说2008年，奥巴马以高票当选，而且呢，携这个参众两院民主党执政的优势。但只过了两年，查党崛起，对奥巴马不满，结果就帮助共和党赢得了这个众议院的选举。那么后来到2014年2012年，奥巴马又这个西维多数当选总统，但是呢这个国会还是这个共和党的优势在成长。结果只过了两年，现在共和党就三连胜，赢了这个众议院，赢了参议院，又赢了这个州长，说对奥巴马形成压力，说美国的政治必须以两年为刻度来变化。奥巴马必然要调整他的政策，因此在未来两年里，他可能对中国会采取更加强势的政策。因为奥巴马并不是经济问题，经济在复苏，经济看好，但是奥巴马主要的问题是其左右的选民对他不满，尤其他的外交政策不满过于软弱，因此奥巴马对中国采取强势的可能性是可以预期之中的。
嗯，好。
外交虽然归这个奥巴马管，但是国会啊在外交上可以发言。那我们知道共和党传统上对中国的立场，他因为这个共和党对国家安全比较在乎，
对，
那他对中国的这个崛起啊一直有疑虑，
对，
所以未来呢，我觉得他以前他就在呼吁对中国的政策要强硬，他觉得奥巴马实在是太软弱，那未来呢也会在这方面继续去推，继续主张要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呢要强硬。那有一点点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利多，就是共和党是一个重商的这个党，所以将来在这个贸易方面。这个可能会比较这个鼓励啊，推动中美的这个贸易继续向前发展。
嗯，这个中国在十年来啊，对于美国政治已经非常熟悉了，非常了解这个美国政治的这个细节，所以已经玩的也比较好，比以前玩的好多了。所以因此呢，不管奥巴马的这个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什么样的失败，他知道中美关系仍然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在这次的这个峰会中，他最重视的关系仍然是中美关系。这里的不确定性当然比这个中日关系要少一些，所以中日关系显得那么的这个比较这个显眼。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关系还是中美关系。嗯，
好，接下来我请Paul来分析一下俄罗斯的问题。我们知道俄罗斯自从这个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呢，他一直被西方制裁，也被赶出这个西方的八国峰会哈。但是这次经合会议呢，普京是受邀出席。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从来都不掩饰对于普京和俄罗斯的好感。那么这一次你是否预见他上演这个中俄这个是亲密关系的这个戏码哈，向西方示威，你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从内心来说不见得对普京有那么大的好感，但是习近平由于他在国内打造一个普京形象，号称自己是中国的普京，所以他拿普京来做一个门面，所利用普京而已。实际上中国俄国两国领导人都是实用主义者，当俄国跟西方关系这个不好的时候，他会拉中国；中国跟西方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拉俄国。说这两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并不存在真正利益上的这个叫趋同。另外，中国现在能源上过度的依赖俄国，签了4000亿的大单，把未来30年的能源都绑在了俄国身上。就是外界都分析，很可能出现乌克兰效应，对中国并不是有利。一旦中国之间有事，俄国切断输油管线，恐怕对中国是个致命打击。因此，中俄之间这次演戏的成分大于实质的意义。
嗯，好，这两位，那么我想听听小农的看法，因为刚才建立和破空都认为中俄之间这个实质关系并不是那么好，你的看法是什么？
中俄之间从历史上到现在，他们两方从来都是一种非常势利的机会主义态度。这两个国家，中国和苏联。或者中国俄国从来没有过真诚的盟友关系，包括毛泽东斯大林时代都是如此。双方都是把对方当作自己外交棋盘上的棋子来利用，因此他们在北京不管他握多少手，有多少笑容，那都是演戏。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普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压力是，随着全球油价的下跌，俄罗斯经济遭到重创，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已经面临了很大的危险。俄罗斯国内的看法是，要么他就要重新走上沙皇的道路，要不然他就垮台了。
嗯，
在这种情况下，普京的重点是在西方，不是中国，中国仍然是他的陪衬。
好，
这个我插一句，就是这个中俄啊，面对西方的这个压力，面对美国的这个压力啊，有的时候会抱团取暖。
嗯，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俄罗斯是没有办法取代。美国对中国而言的话，它没有办法取代美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俄的这个贸易总额目前大概也就900亿这个美元一年， 可是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额已经将近1年6000亿美元，所以他没有办法取代，
差了很多。对，好，张先生，我想请您再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这次 APEC 这个所谓习马会，习近平马英九会谈，长最近几年台湾都得有所期待哈，但是最后这个破局，那么造成，而且海峡两岸还互相有一些批评的言论，那么你怎么看这个局面？就是说这个习马会破局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你的分析是什么？
对台湾来讲，对，尤其对这个马英九总统而言，这是一个非常令他这个失望的结果，这个他觉得是一个这个失去的机会，很可惜。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在 APEC 上面去这个来推马习会也好，习马会也好，这个本来就是台湾的这个一头热，好，剃头挑子一头热，
一厢情愿，
一厢的情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对北京而言，APEC 毕竟是个国际场合，他不能在国际场合上跟这个马英九来握手，好像形成了这个
两国并列、
事实上两国并列。再一个 APEC 在这个一开始啊，当这个两岸都加入的时候，有过一个共识，就是这个台湾的总统不能去参加，只能派代表去。所以他要破了这个先例以后啊，以后就有先例了。那以后如果不是国民党主政，以后民进党主政，主张台独的总统，他也要寻潜力来参加的话，就不太好办。所以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啊，我就没有看好他，主要的原因是他是一头热。
好，因为时间不多，我想听听建立关于这个香港战中的这个消息啊，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一个星期香港战中的这个组织者一直说他们希望在 APEC 期间北上，要寻求和习近平对话的机会，但是现在就在这两天呢，他们改变了说法，说还是准备在 APEC 会议之后呢在北上，所以我想听听这个策略的转变，你觉得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我觉得这表现出来几个这个信息啊。第一个就是说，现在香港战中的学生和市民在想办法另辟蹊径，现在遇到一定的困境。那么当然 APEC 是一个国际的会议，而且是对他们的抗议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所以说才有了学联要到北京去这个请愿的那么一个决定。但是后来呢，根据各方的分析，就是说现在到北京去，第一就是很可能就是他进不去，在技术上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对，
等于说
海关就可以把你，
海关就是可能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再一个呢，你到了北京去，这个是不是能见到什么人，会不会出现各种问题，很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呢，也使得这个香港那边的民众的支持率是不是会增高啊，还是降低，都不很确定。所以呢，这件事情呢缓办，这香港的学生说在 APEC 以后再考虑，我觉得这个决定还是可以，这个认为是非常理性的。
但是所有这些不确定性，实际上就是在 APEC 会议之后仍然同样的存在。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次香港的战中运动以这个 APEC 会议前后他们的考量作为一个标志的话，已经开始了一种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转型，那就是怎么样把一次性的战中运动转化成一种比较持久的，能够长期发挥作用的反对运动。这一点我觉得他们还在摸索当中。去 APEC 会议这个代表能不能形成，这还是一个问号。但是不管他怎么做，这个他都不可能是转型的终点，而只可能是起点。
好，破谷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次香港学联改变策略，说要通过中间人向董建华、范徐立泰去向北京传话，安排在 APEC 后去北京对话。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北京起了劝导作用，因为北京出于 APEC 峰会的需要，他可能使了缓兵之计、拖刀之计，对香港的学生通过中间人进行了劝告，说劝告香港学生不要在 APEC 会议中间出席，因为香港学生即便不能成功，在 APEC 会议制造声势，引起媒体注意，成为一个焦点，另外各国领导人会侧目，另外对北京来说是一个城门失火、这个家丑外扬这么一个尴尬，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劝告了香港学生。那么香港学生呢，出于给中央政府面子，愿意放在之后。香港学生之所以要北上，他有一个思维逻辑，他说这个习近平说过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但是香港学生必须知道，中共定义的人民他是有别有含义的，他所谓的人民就是服从中共的就是人民，不服从中共的就不是人民，就是敌人。所以他的习近平那句话意思是要求人民随时随刻听从中共的呼声。所以香港学生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就知道说 APEC 会议之后，尽管放了之后，他仍然会遇到难度，北京可能会翻脸不认人，不承认他当时所做出的一个暗中的一个承诺，就可能说只是中间人说的话。说香港学生有可能在 会后仍然会为这件事情感到懊悔或者吃亏。
我想问问建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就是我们知道因为现在 APEC 正在举行，中国的政府和媒体基本上对于香港战中是采取不闻不问的这个态度，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他们是一个拖字诀，但是他们这种态度在APEC 会议结束之后，就是没有这个国际社会环绕的这个情况下，你觉得中国会不会态度再度强硬，比如说采取清场等等这样的措施，你的预见是什么？
从现在的角度上来看呢，就是从学生的角度上来讲， APEC 会议以后能不能到北京见到中国的这个领导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不管怎么样，从那以后就像小农先生所讲的，他这个抗争的活动可能必须转型，进行这个长期的持续性的一个民主运动在香港存在下去，这是必须转型。第二，对中国政府来讲，在 APEC 会议他一定要想法解决这个战中的问题，我现在他的策略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就是说我继续拖下去，因为就像这个纽约的这个战中运动似的，我给你拖下去，拖到你非常疲惫的时候，我这个清场，但是不流血，这是可能是解决对他们解决的最好的一个办法。
好，有关这个亚太经合会议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海外猎狐反贪代价值多少，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十一月七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官媒最近出现大量报道，赞扬中国今年七月启动的缉拿海外在逃贪官的猎狐行动。据新华社报道，该项专案呢，半年来已经抓获了180多名携款外逃的贪官，其中44人涉案金额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但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是，中国为追回这些外逃贪官的赃款，有时需要和协助国家分享巨大的利益。那么中国为追回赃款代价到底是多少？国际社会有一些能够协助中国海外反贪的协议，但中国为何回避不用？那么今天我们请专家来分析一下这些问题。我想首先请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今年七月启动的这个海外猎狐行动啊，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都追回了哪些有名的贪官？还有哪些有名的贪官是待追回的？
表面上来看，今年的这个猎狐行动叫猎狐海外猎狐2014，这个行动呢是比往年更有效一些。它从7月22日发布以来，在4个月的时间里面就已经追回了180名贪官，其中呢104人是缉捕的，另外有76人是劝回来的。那么这个资金呢也这个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数字，跟往年相比。之所以这样呢，当然我们后面会讲的跟那个分享赃款，跟外国分享赃款有关。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贪官，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说令完成，就是令计划的弟弟，原来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被美方交给了中方而带回了中国，这个是盛嚣尘上的一个传闻。但是美方这次不是以反贪为名，而是以说令完成的旅行文件，他的签证或者移民文件有问题而交给了中方，中方把他逮到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这个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放风。那么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贪官还没有追回来，就是澳洲高岩当个云南省委书记，当过这个电力部的部长和总经理。那么当时他的副手就是李小鹏，追高岩有重大的意义，就是指向李小鹏，指向李鹏。如果高岩能够追回来，那么对李鹏家族是一个震撼。但是高岩能不能追回来，我觉得李鹏家族恐怕要起巨大的阻碍作用。他的阻碍有多大，就看高岩能不能追回来是一个标志。
好，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报道说中国开始接受和这个协助追赃的这个国家分享利益的做法，那么这个到底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以前不愿意这样做，但是现在做了，造成这个转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这个中国在追查国外贪官这个问题上，过去立场过于僵硬。事实上呢，这个不是什么中国做出让步，而是说这是一个国际法规，就联合国的公约里头有这方面有相关的规定，只是中国过去不愿意承认它，中国老觉得说这个它不能为此做出让步。那么 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警察都是地方性警察，以州县为单位的。如果办案跨出了州，还要找这个联邦调查局。而中国的贪官逃到美国来，是中国的失误，是中国施政的失败。为什么美国的纳税人得要掏钱派警察去抓中国失败的，为中国的失败买单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身中国就应该为他在美国抓贪官支付他必要的费用，这样去请美国方面合作。我想美国的纳税人本来也不会愿意额外为中国掏一笔钱去抓中国的贪官。那么何况这还是符合国际法的。
好，听您建立到底这个中国抓这个贪官，比如说在美国到底付出多大的代价，或者是到底怎么分享这个利益，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这个分享利益的这个每个案子不一样。最近呢有几个案子是分享一半，就是追了贪官是一半。有的人说这个有的这个机构估计，就是十年来贪官贷出来的资金有3万亿美金，就是说如果分享一半的话是1.5万亿，就非常庞大了。但是这个数字还是没有一个专家和机构揣测都是说不清楚。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中国现在在海外采取行动反腐，实际上是国内反腐的一个延伸，海外延伸。那我们知道，在国内反腐的时候是选择性反腐，它不能全面反腐。全面反腐就等于反共，就等于反自己的政府。那么他在海外呢，他这个行动也带有选择性反腐的那么一个特点。就是说，比如说刚才主持人问，为什么有一些国际上的合约反腐合约他不用？为什么？比如说刚刚有51个经济体刚刚通过的分享银行信息的这样的这个组织他不参加，这样的机制他不参加，为什么非得这个单边行动？这说明他还是一个选择性反腐。如果你参与那样的机制的话，你所有的银行信息都得分享，这就等于是全面反腐。全面反腐又威胁到中国的政权了。所以呢，他这样呢，他可以有所控制的，啊，选择性的来追哪些贪官，不追哪些贪官。刚才破空讲到追高岩，追高岩当然大家可以联想，可能和这个李鹏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我们也愿意做这样的联想。
好，我想听听这个张国华先生的意见哈，就是你可能对美国的司法比较熟悉一些，但是我知道很多中国网民对于这样的报道，就是说呢，说这些贪官带出去的钱是中国人民纳税人的钱和中国的公有财产，那么政府不应该有这个权利轻易的放借给其他国家。那么你对这种说法你是怎么评论的？
我觉得可能这种说法也是中国政府啊，之前为什么不愿意同意跟这个协助国啊来这个分享这个赃款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和原因。其实小龙刚刚讲的对的，在美国啊，讨债公司帮你去讨债，他也要抽掉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成，他要分成的，不分成他的这个里面付出，怎么去这个收回呢？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分成的比例啊，在国际上是惯例。美国呢，这个一共有三档嘛，哈，第一档是20%以下，第二档是20%-50%。第三档最高档是50%-80%，
就是抽成，跟中国合作抽成的这个比例。
这个抽成他怎么来算呢？他看他投进去的人力、物力、财力，我花了多少钱来帮你追这个赃款。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网上这些说法有他的道理，但是国际的惯例是你今天不能，你中国警察不能跑到美国来抓人呢、啊，是不是？你要靠美国警察帮你去抓，这个里面就有费用，费用你就要付。
中国政府向来就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这个反腐追赃款是一回事，对于国际的援助也是一样，从来都不算经济账的呢。
我想说到这个美国的协助，我想请破空评论一下，因为中国日报最近有这个报道哈，或者说是评论，他就说这个大批的中国贪官啊滞留美国不归，那么这个原因之一，他认为是美国协助中国这个猎狐的诚意不够，意思就是说美国帮中国做的不太够哈。那么你怎么看待这种批评？就是说中国在美国缉拿贪官有没有做到？那么跟美国这个司法和中国这个司法程序的区别，有什么原因？
什么都是美国的错，这是中国政府的思维。哪怕习近平吃饭突然牙齿给卡了，他的随从马上会说这美国人搞鬼，说这个中国如果落后说是美国人的错，如果中国这个受到国际孤立美国人的错，香港战争说美国人搞的，然后这个说是贪官跑美国也是美国人的错，说美国人在中国那里全是错。问题是你贪官自己往美国跑，认为那是那个天堂，认为是人间天堂，人格分裂，是吧？这个不能怪美国。现在呢又在说美国那个合作不够，其实美国跟别的国家比啊是最够诚意的。比如说前些年把向中国引渡那个开平那个银行那个分行的行长余振东，那个巨大的金额全部交给了中国，美国没有分一分钱，这是美国的一个善意。另外像今年把那个令完成引回去，另外包括那个王立军逃跑这个美领馆，美国政府也是给了中国政府很大的那个利好，说在这个谴责美国的时候，实际上美国是世界上做的最好的一个国家，对中国的一个帮助。另外来讲，关键是美国顾虑的是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个人权问题。因为美国的法律跟中国的法律不一样，主要是个司法障碍。就美国担心我一个犯人在我这里，我们有我们的司法体系，如果引渡到中国，中国可能给他判死刑或者酷刑。死刑和酷刑是美国，尤其是美国的人权组织、民间力量所不能接受的。由于存在人权分议，美国跟中国谈了很多次谈不拢，中国坚持按他自己的来，那美国就不会把人轻易放给你。只有在中国在人权上做出让步，在司法改革上做出让步，跟国际接轨，那我想中美之间的引渡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这一点我想听听建立的看法，因为建立在人权方面涉及比较多一点，这是不是美国方面的一个顾虑？
美国顾虑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证据的问题。美国是法治国家，一切都要以证据这个作为最主要的考量。那中国往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他这个采取司法行动。而美国中国政府为了这个保持这个保守一定的秘密，国家的为了国家利益保密秘密，他没办法提供更详细的证据，这时候美国政府就没办法采取行动。所以刚才破空讲了，一个是人权考量，这个是一个是法治上的一个证据考量。另外还有一个呢，美国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考量。比如说有些高官他涉及到国家机密，他到了美国，有些高官就和美国进行合作了，这个合作你是不知道的。那这时候呢，他要怎么做是美国政府自己内部决定的，这个任何国家都要做这样的事情。
好，
这里面他有的考虑抓谁不抓谁也是选择性的。
好，小农刚才说要有点补充，小农。
对，因为中美两国之间其实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司法方面的制度障碍，那就是美国是法治国家，它是司法机构处理这些问题。中国是党治国家，是党在处理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的海外追逃工作所谓建立了这个八个单位共同组成叫做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由谁执行任务呢？中纪委的一个局，国际合作局。那么换句话讲，下次如果他们派人到美国来办理相关案件，美国就变成了要用司法机构接待中国的一个政党。中国的司法机构不出面，是政党出面的，一个政党的局长。所以对美国来讲，这个在法治体系、法治国家是没有办法这个完全能够双方切合得上的，对美国来讲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对，还有一点，
所以这也是美国中美之间没有办法处理的障碍，而且就是此时此刻仍然存在这个障碍。
好的，
这个中美之间啊没有引渡条约，也没有司法协助协议。那这个司法互助的这个协议，这个是没有，就这也是造成美国没有办法像中国这个要求的那样啊，以这个速度啊，以这个规模去缉捕这些这个在逃犯。其实呢，这个美国也不是完全针对中国的啊，中国有它特殊性，比如说在人权问题上、证据问题上，这个跟美国不接轨嘛。这个美国可能担心你是政治迫害，
对，
除非你拿出证据，他确实是贪污犯，他确实是这个经济罪犯，有证据。那这个证据的认定双方有不同。我还讲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不是特别针对中国？台湾在美国也有很多经济这个被通缉的经济这个嫌犯，这些人也是拖了好多年都引渡不回去的。为什么？也就是因为美国要求的东西台湾提供不出来，或者台湾提供出来的东西这个美国还觉得还不够，所以这个没有那么快，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能说你说谁是罪犯谁就是罪犯。
我们知道这次亚太经合会议期间呢，中国声称要推动这个反腐协议哈。实际上我们知道要说反腐的话，有很多就是已经存在的协议，比如说就前几天呢，全球51个国家在柏林签署了一个自动交换银行信息的这个协定。实际上如果中国参与的话，这个协议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这个中国获得一些非常需要的金融信息，但中国 没有签署这个协议。那么我想听听破空你的分析是什么。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新闻，在APEC 首脑峰会前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议，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就是反腐共同宣言。北京以前要求的是通过一个反腐共同协议，那么协议没有通过，原因是如果谈协议就要谈标准，是谈国际标准的话，中国方面不情愿；如果按你中国为标准，别的国家不会答应，所以协议是签不成的。那么达成了一个反腐共同宣言，算是给北京东道主一个面子。那北京对国内也可以做个宣传，所谓的反腐是认真的，而且得到了各国的承认。那么实际上的确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共同的协议，包括最近就是我公布的有51个国家签署的银行分享协议，但是中国非常犹豫，至少目前没有去签署这个协议。因为中国反腐，像刚才建立也讲到了，都是选择性反腐，他在国际上追赃也是选择性追赃，就高年能不能追回来都是个问题。如果李鹏的力量足够大，高年就追不回来。像李鹏的儿子李小勇本来就负籍在逃，在逃新加坡，所以这个他在如果说银行分享的话，中国政府会觉得他失去了控制，失去了反腐的主导权。同时，中国的银行跟国外银行不一样，国外的银行基本上是民间银行、商业银行，中国的银行是全部由政府控制的。那么里面有大量的政府信息，有政府官员的信息。如果银行资料一公布的话，那就可能说这种腐败啊，不是一般的腐败，那是整体的腐败，所有的信息会曝光，中国政府都不知道去反谁，最后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说他会谨慎的考虑是否签这些协议。
好，我想再听听，因为小农在经济方面很有研究，那么如果中国签署这样的银行信息协定，全球的这个银行信息协定，对中国的好处利弊是什么？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中国的好处太大了。首先呢，就是查贪官，提供贪官的证据给外国政府抓人并不容易，但是抓查逃税是非常容易的。何况中国大部分富人的财产都转移到国外去了，中国国内的税收是针对普通老百姓、普通穷人，朝他们征消费税来养活政府的。如果现在能从贪官手里把该征的税补回来，那么中国老百姓的税收就减轻了，所以这个对改善政府税收、实现社会公正都有巨大的好处。另外就是刚才破空提到的，通过查税一下就把中国的海外资产的隐秘状况全都揭露出来了，非常方便中国把不光是猎狐，可以灭狐了，把所有的狐狸老虎全部灭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做。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迄今为止我们只看到他只想猎狐，原因是他要造声势，构成对恐怖分子的压对这个贪污分子的压力，但是他没有打算灭狐，就是说很大一批狐狸和老虎他是不打算动的，特别是红二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参与这个协议，其实是想回避这个触及全面反腐的这么一个话题。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现在选择的是弃易就难，这个重点打击个别有选择的对象，这事儿很难做，他偏要做。但是普遍反腐通过查税一查就解决的问题他不愿意做。难点是在于他的反腐是有立场偏差的。
好的，
我补充一句，就是这个柏林协议啊，中方确实现在还没有签字，但是他没有说他不签字。我们也知道这个协议现在还没有生效，他最早的生效期是2017年，而且在2018年还有第二波的国家加入，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估计了中国最终还是会参加的，而不是在这个2017年之前，就应该在2018年的一波。有些事情，这个中方也在考虑，比如讲，这个如果你跟他有，他是自动信息交换，那你中国的银行系统是不是已经跟国际完全接轨了？因为这个信息跑来跑去，这个很快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他除了上前面几位这个嘉宾的这个所说的原因之外啊。这个技术上，我想也是他在考虑的一个原因。
我想
他在2018年的名单里也没有中国，大概现在是51个经济体，不是国家了，是经济体。2017年开始实行这个协议，2018年有30几个经济体加入，好像里边也没有中国这个名单。
但是我想问的就是，刚才小农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一个就是猎狐行动追的是海外外逃贪官携带赃款。那么这个银行协议呢，暴露的是这些海外藏富的人，就是说要让逼迫他们交税，这两个目的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确实是，就是我们知道海外去年这个金融离岸中心报告，今年1月公布的这个全球组织诚信组织说的是中国有10000多亿美元过去几年流到外国。那么这些资金其实按理说 比这个小小的猎狐行动能追回来钱要多得多了，如果采取这个信息交换的信息这个协议的话。
是这样，但是呢中国政府有他自己的考量，就是他我几位都讲到了，他不愿意这个在海外的反腐行动失去控制，因为只要他把这个加入一个协议的信息他不能完全控制了，他就处在一种被动地位。再另外一个呢，你要考虑这个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这个是在反腐的过程中这个议题不能忘记的。比如说咱们就说美国实际上他掌握了很多贪官拿钱到美国的一些信息，但是他要考虑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他有几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法律层次问题，如果他违反美国法律了，当然他要通过司法解决，如果在没有违反这个美国法律的情况下他采取什么措施，他考虑这个钱以投资移民进来的是不是对美国的国家经济的这个有
带来好处，
第二贪官是不是带来很重要的这个信息，对于美国国家利益是有所帮助的，如果这个贪官跟美国进行合作了，那他可能就会有些私下的协定，就是我不这个不这个和这个中国政府进行协助来缉捕你啊等等，这些实际上有很多细节上的考虑。在美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贪官到这边来了以后，中国政府来这个追他，他会说我是受到政治迫害，而在美国是一个政治避难大国，只要是能够证明你是因为政治原因受到迫害的话，可能就会得到美国的保护。这里边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司法技术方面的问题。
好，破功。
我补充一点。
哎，请讲。
你说
这个，其实啊，这个查税问题是比这个查贪官要容易得多的事儿，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刚才建立也谈到了，你要去以贪污为由去抓一个在国外的贪官或者他的亲属，技术上非常麻烦，但是查税这一点对中国来讲几乎是没有代价的，甚至不需要和这个外国政府分享利益，原因是他本来就是欠税的，那么向中国交税中国只有收入，那么另一方面反过来讲，中所谓的税务信息银行信息是与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平等交换，那么有多少外国人到中国藏钱去呢？实际上没有，所以中国政府只会从外国获得大量本国贪官的钱财的信息，但是中国政府并不需要向多少国家的人提供外国人在中国藏钱的信息，
就是从中国国家利益来说
是没有损失，只有便宜。
好，破空。
这里其实有个看点哈，我们看到这是51个国家签署的这个银行分享协议啊，有这个3个国家比如没有签署，我们看看，一个是瑞士没有签署，瑞士暂时没有签署，因为瑞士实际上是保密协议最高的国家，很多贪官在内的藏钱，包括中国的官员的5000多个，包括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在内的大部分都在那里有存钱。那么瑞士但是说会考虑在未来几年签署。另外一个美国没有签署，美国没有签署它有道理，一方面美国已经有很多的像肥加法案，很多的法案，海外追税的一些法案啊，来这个追逃这个跟各国合作来追逃这些所谓的外逃逃税的人，而且美国对这个51国签署的银行协议是大力支持的，说美国签不签都是影响不大，而中国没有签它有它的考量，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中国政府在国内都不公布自己官员的财产信息，怎么会在国外去公布官员的财产信息呢？说这个银行协议一分享中国官员的信息有可能会曝光，而中国政府还有一个考量，它跟别国政府不一样，像日本政府、美国政府、民主政府，如果两国关系紧张或者怎么样造成经济损失，那这个政府要紧张就可能会脆弱要下台，但中国政府老生在无所谓，比如说中日之间今年上半年中国那个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下降了将近一半，48.8%，而中国的游客呢却到日本增加了一倍，88.多%，也就是说钱都流到日本去了，这就是中日两国折腾2年的结果，中国的钱流到日本去了。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老生在无所谓，他折腾了2年现在才收兵，但是如果日本相反是这样一个折腾法的话，日本的政府早就下台了，说在追赃款追税这方面中国政府根本不紧张，因为他所要进行的是权力斗争，他能够把他的政敌像令完成什么令计划令政策啊，这个周永康这个波西来这样的人弄住他就算赢了，至于说钱能不能追回来，追回来多少他是无所谓的，其实真正流失的钱远远大于这个中国高官在外面藏的钱，远远大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外逃资金。
好，我想就是我们从国际大背景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国际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富人藏钱，不管你是美国的富人还是中国的富人，美国自己签了肥卡法案跟就是追逃 美国人在海外的这个藏款，那么中国也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慢慢有一些动作啊。我就想从国际大环境来看，富人藏钱越来越难，那么这个对中国贪官污吏海外藏富，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有一个组合的效应？那么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组合效应是有的。中国政府大这个动作做这些事情，其实很大一个这个作用啊，就是为了震慑这些这个贪官。这个所以他为什么能够去把这个一些贪官啊，把他劝回去呢？这个也是蛮厉害的。这个贪官已经到了这里的钱也在，能够把他劝返回去，这就是他有他的政策作用，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作用在这里。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